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主里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14讲，带领细胞小组聚会的技巧2，带领细胞小组聚会的技巧2。在这一课里，我们会谈到小组聚会中神的话的教导培训。神的话对我们真是多么的美好，我就想起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一位教授凯莱特博士的经历。原来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也从来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更是从没有看过圣经。不过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他躲在战壕里，他才发现到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多么的空洞。他开始问自己，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生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面对现实的人生，科学定律或者理论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他找不到答案，从此他期望找到一本能够了解自己的书。再后来他阅读研究的时候，凡是与他观景有关的资料，他就收集起来，希望可以编成一本了解自己的书。到了有一天，他以为收集已经完成了，他就再拿起来读，竟然发现到这些东西不但不能帮助他目前的境况，更是丝毫没有感化人的力量。他非常的失望。就在这一个时候，他的妻子却突然告诉他，他去了教堂，还要了一本圣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并且向丈夫道歉她这么做，因为这一位妻子知道她的丈夫一向对基督教有反感的。但是这一回凯莱特博士却说，让我看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圣经。这位妻子并不知道丈夫在找一本了解自己的书。凯莱特博士打开圣经读的时候，就翻到耶稣的登山宝训。他惊讶，当他读的时候，一股不可言喻的温暖就涌进他的心灵。他发现到这就是一本了解他的书。他当夜就向神祷告，悔改归向了神。那这一个见证对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特别是负责教导以及传讲信息的人，实在是很大的鼓励。虽然有的时候看来我们的付出并没有明显的果效，但其实正如神自己所说的，我的话一发出，必不突然返回。因此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传讲神的话必有果效，这促使我们要更用心的、技巧的帮助人明白神的话，这正是细胞小组的目标之一。今天这一课，我们就要探讨在小组聚会中带领神的话的分享讨论的一些技巧。上一课我们讲了小组聚会有四个阶段，内向、上向、下向、外向，这就是细胞小组聚会的特点。 借着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到细胞小组聚会注重彼此交往，互相扶持。那这四个阶段也实在是我们的需要，因为它非常符合教会的五大目标，还记得吗？内向、破冰活动，那是团契相交的目标；上向、赞美神的时间，那是敬拜的目标；下向、神的话，那是教导，也是服侍的时候；外向呢，要做神的工，信主的人彼此服侍，像未信的人是传福音，这是服侍宣教的目标。所以我喜欢细胞小组，因为它符合教会的五大目标。那有人问说，小组一定需要这四个阶段吗？其实它的设计是有目的，也是很明显有互动的，在我附给大家的图表中就可以看见，它能够帮助我们逐步的接近神，达到神给我们的目的，那是健康基督徒灵性成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那细胞小组的聚会既然是这四个阶段，我们就比较详细的先介绍了带领破冰的技巧。我们说到有不同功用的破冰，包括引发初步接触的破冰，加强彼此认识的破冰，然后更进一步能够增进彼此沟通的破冰，还有一种功用就是鼓励对工的精神，能够凝聚组员的心灵，一同的合作，预备来服侍主。这段破冰欢迎问候的时间，就是人与人建立关系更好联系的途径。所以带领破冰要有一些的技巧，自己要有兴趣，你若是没有兴趣，你当然带不动大家。你要表现自己有兴趣，然后记住那个破冰活动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活动的原因，到最后我们要说出来，这样子我们的活动就不是白费的。那带领的时候记得要清楚说明活动的原则方法，要有幽默感，要环视众人，使大家能够感觉到被关注。那我们也讲到，如果用分享问题来带领破冰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先以比较尖锐的问题为开始，而要以一些比较普遍的、比较安全的问题来开始，这样子就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在破冰之后就进入了上向，也就是敬拜的时间。那带领敬拜要有一些的技巧，我们要知道圣诗有很多的功用，它帮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让大家能够一同的参与，更是培养我们的品格，对神的认识，以及表达抒发我们内心的感受或者祈求。所以小组中敬拜唱圣诗的时间很重要，带领的人要做预备，要做预备，要预备好所要唱的诗歌，要选合适的诗歌，最好能够配合聚会的性质或者那一晚的信息主题。那带的时候要有活力，也懂得控制时间，当然最重要是那个动机要谦卑，要倚靠主，不是表现自己，而是服侍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有自然庄重的态度，要热忱的敬拜，也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投入的敬拜。那我们所要选的诗歌当然也要熟悉，也会懂得唱，这样子才能够带领大家更好的一同敬拜神。那敬拜之后就来到神的话教导分享或者说培训的时间。那我们先讨论一下，在学习神的话甚至在 我们生命中各种的学习上都有三大层面，学习的三大层面。第一是知识性的学习，知识性的学习，那知识性的学习方式纯粹是一种知识的收集，知识的收集。那这一种学习方式包括一位传达资料的教师和一些需要资料的学习者，聆听演讲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学习。通常学习者都是以课堂或者讲堂的安排形式，就坐是排排坐的，讲者就在前面。那这样的学习模式常常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导，填鸭式的教导基本上只能够满足聆听者的知性需要，它很少带来生命的改变，纯粹是提供更多资料而已。这是学习的第一个层面，知识性的学习。那第二样是技术性的学习，技术性的学习，技术性学习方式是属于技能方面的操练。一位教练或者指导员，他借助示范以及重复的学习，让这一些学习者能有效地掌握某一门的技能，比如学习修理电单车，学习弹吉他，学习打字，学习带领诗歌，学习带领游戏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活动，也就是技术性的学习，学习某一种的技能。但是还有第三种学习的层面，就是感受性的学习。所谓感受性的学习方式是能够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的，这样学习方式要有一位引导者，由他去引出组员的过往经历，并且依据这些经历帮助个人建设一套新的价值系统。感受性的学习通常是自然发生的，并且是在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比如如果你去问一个孩子他的志愿是什么，他或者会告诉你说要当警察、教师、医生或者护士等等。若是问他为什么，他不一定会讲得出理由。相信没有一个孩子会对你说他希望当一名清道夫或者女佣或者贼。那诸如此类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有人影响了他，有人把能够被社会接受的价值观念教导了他。他不必到课堂去学习这些价值观念，而是从生活中身边的成人或者朋友的言行举止和榜样中捕捉到、领会到这些价值观念，认识了这一些。所以有三种学习的层面：知识性、技术性和感受性。那放在我们小组的学习中，我们小组的学习是属于哪一个层面呢？当然都会包括这三种学习模式。我们需要知识，尤其是圣经知识，我们也需要技能，好比懂得祷告、懂得分享福音等等。但是小组的生活重点却应该着重在知识与技能对组员的价值观念是否能带来某些改变。我再说一次，小组生活的重点应该着重在知识与技能对组员的价值观念是否能带来某些改变。比如既然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当如何回应呢？学会了带领诗歌，我们要怎么样口唱心和的敬拜呢？怎么样降服在神的伟大和全能之中呢？那作为组长或者带领者，我们有责任去帮助组员，不要只满足于知识和技术的追求，应当进一步去实践 和应用我们所知道的。这其实就好像之前我们谈到成熟的五个层面一样，成熟的五个层次，不要单单有知识，要透视，要确信我们所领受的话语、圣经的知识和真理，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去应用啊，化成我们的品格。这也正是小组中神的话分享培训这段时间的目的，让神借着他在圣经上所默示的话语，透过主言的分享对我们说话。我要促进感受性的学习过程，可以带来价值观念的改变，也促进彼此的造就和服侍。这样的学习明显与崇拜或者某一些聚会中啊听到或者查经的方式有些不同。听到或者查经，那是一个人讲分析神的话语，通常偏重在知识，虽然有的时候也有实用性的教导，但是不能够当场回应互动，难怪听者能够记得的很少。小组的学习应当要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就是在交流分享中应用实践神的话语，彼此造就服侍。坦白说，有好多次我好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一篇精彩的道理，不过过几天跟那一些听到的人要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的脑海当中差不多是近乎空白，我很失望，他们好像没有记得我所讲的。当然这样的情况促使我要再学习怎么样有效的传达，不过另外一方面我就看见小组聚会分享培训神的话语的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请继续收听。
我们要怎么样带领小组聚会中神的话语分享教导或者培训的时间呢？首先是有关带领神的话教导分享的资料，神的话教导分享的资料。那很多小组教会都采用刚过的主日崇拜讲员的信息内容，由主任牧者预备一份的讨论指引供组长运用。当然有一些教会是由组长自己去拟出讨论指引，不过这样做的问题是各个组长没有一致的讨论指引，或者恐怕拟出的问题不够成熟，也会受组长个人的能力所限制。因此如果要采用崇拜讲道的信息来做小组中神的话语讨论的内容，应该由教会牧者或者主要领袖拟出讨论指引。有关小组神的话培训的资料，第一类就是崇拜信息的回应，那另外一类做法就是采用现成的啊一些小组造就资料。这样做法的好处就是有系统，有不同的主题范围 内容也充实，但是组长可能要花多一些时间啊，预先的去做预备。不过无论是以啊崇拜信息为小组讨论的内容，或者是采用一些现成的小组造就资料，或者是由牧者预备啊讨论指引，还是由组长自己拟出讨论问题，无论如何目标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单是知识性的学习，更是感受性，注重事件改变生命的学习。因此带领讨论即选择问题就很重要了。我们要注意问题的类型，三种问题的类型。第一种是所谓探测性的问题，探测性的问题也就是探讨经文内容在讲些什么，那是一些的事实在经文里头已经讲到的。好比我们以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为例，那里讲到啊，耶稣降生的过程，我们可以问玛利亚怀孕的过程怎么样呢？约瑟对这一件事情有什么反应？这是探测性的问题，找出经文里头所讲的。第二类的问题是理解性问题，理解性问题就是要了解经文的意思以及经文中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关于解释方面。就好比刚才所提到玛利亚怀孕耶稣的事情，我们可以问圣灵怎么能够使玛利亚怀孕耶稣呢？而这样出生的耶稣又有什么特别？约瑟如果娶过玛利亚会有什么困难吗？这是经文里头所没有提到的，但是确实可以借助这一些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经文所讲的，这是理解性的问题。还有第三种问题是应用性问题，应用性问题也就是提供大家思想要如何把这一些教导真理应用在生活中，牢记并实践它。我们再以玛利亚怀孕的经文为例，我们可以问耶稣的名字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的生活中有约瑟这样的态度吗？从整段的经文里我又能够学了什么呢？那这是应用性的问题，应该是小组讨论的重点。那带领讨论者要注意不同类型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啊帮助我们在带领的过程懂得怎么应用。那当我们在带领神的话培训的时候要如何进行呢？我们下来谈到带领神的话培训的步骤。首先我们要读出有关信息中的经文内容，读经，这是带领神的话培训的啊第一步。然后按照已经预备好的指引提出问题来引导组员讨论，带领讨论者要负责开始指引和总结讨论。那很明显的，组长或者带领讨论的人他的责任是什么呢？第一是开始，也就是开始讨论有关的经文，应用探测性的问题来启动小组开始讨论他们所了解的经文或者信息的内容。这一段讨论不要花太长的时间，所以带领神的话培训第一步除了读经之外，就要开始提出探测性的问题启动小组的讨论。就在讨论中就进入了第二步，是指引。指引也就是说带领的人要维持讨论的进行，并且从中引出主要的真理原则。这通常是探测性问题之后会提出讨论的，这时候便可以应用一些理解性问题和应用性问题，逐渐的去引导组员明白真理的意义，它的重要性和适用性。 带领者有时在设好的问题中要加些解释，或者提出另外的问题，以帮助组员明白，更是反省自己的生命，将神的话应用在个人生活中。所以组长的责任先启动讨论，然后呢就指引讨论，让组员们在圣经所讲他们所了解的事情当中，逐渐的去明白神的心意，也去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当中。组长除了提出问题指引讨论外，还要鼓励组员发言，促进讨论。有关这一方面的技巧可以参考这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说某某人谢谢你，还有谁要分享吗？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其他人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人要补充的，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那有的时候甚至要询问一些人，指明鼓励他分享，但是不要强制勉强，以免令人难堪。组长在指引讨论的时候要鼓励组员发言。然后第三个责任就是总结，也就是简短的结语，将聚会或者讨论带入另外一个部分。组长作为一名引导者，你必须决定要花多少时间去讨论某一项要点。也许某一方面只是大略带过，而对于另一些要点这做比较详细的讨论。每当你要转入另外一部分的时候，要先清楚扼要地总结现有的讨论。怎么样总结呢？总结小组的讨论要点，而不是你个人的心得。总结是总结小组的讨论要点，你要在大伙儿一起讨论的时候也同时分享自己的意见。因为你既然是组长，也是一位参加者，然而你必须记得总结只是一种复习，并非讲道。总结是一种自然的转结语，因为当你做完总结，就要即刻进入另外一个讨论焦点，要注意控制时间。那最重要的总结应该是全篇的讨论分享后，组长要带领做总结，特别要着重在应用方面，甚至提出我们要改变的事情，必须要让组员彼此带导。为说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所领受的就结束神话语教导培训的这一段时间。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千结。
那小组中带领神的话教导要有一些的技巧，好比环境安排的技巧，包括小组场地的预备，不要做课堂式的座位排列，或者会议式的座位排列，也不要有后座式的座位排列，也就是有组员坐在圆圈的后面，这不好。最好是圆圈式的座位排列，也就是大家围成一圈，带领者也是其中一个成员。场地的安排可以影响彼此的关系以及聚会的气氛。场地的安排，这是一种技巧。然后环境的安排也包括营造一个适切的环境， 除了座位的合适排列之外，要避免聚会中的吵声，如电视节目发出的声音、电话铃声或者户外讲话的声音等等。临近的环境也是一个适切聚会的环境。再有，如果聚会的地方空气太闷热，也会影响个人的心情，需要提供电风扇或者是打开窗户，如果方便的话。所以要营造适切的环境，使小组讨论神的话更能够顺畅的进行。然后我们也要有关注的技巧，关注的技巧，关注也就是在言语举止上表现你真诚的关心和注意，让主人知道你对他们的关怀。关怀常常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容易拉近。关怀的技巧包括哪一些呢？带领者要面向主人，保持适度的视觉接触，对主人的情况表示注意关心，还有避免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像主人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却是东张西望，这会分散别人的注意力的，应当避免。专注的听就是关注的最重要技巧之一，所以我们要有关注的技巧，注意参加聚会的主人，能够环顾众人，然后也要有观察的技巧，观察主人的表现，能够帮助你了解主人对有关讨论的理解程度，包括非语言的行为，比如微笑、点头啊，这可能是他感到有兴趣或者听得明白的表示。若是主人在打瞌欠或者凝视或者一直看手表，可能是表示他感到不耐烦了，或者是皱眉头摇头，那就可能是代表他感觉混乱不明白。注意观察主人的行为表现，可以帮助我们对讨论发问加以变通。所以我们在带领神的话培训的时候，我们要有观察的技巧，也要有聆听的技巧。聆听的技巧，我们听人说话有时会误解了他的意思，这是聆听的技巧。有效的聆听是积极地去了解别人所说的话的真正意义，而不单是听过对方的谈话内容就是了。要去听，去了解他说话的意思。要做到有效的聆听，有时候必须讲出自己所理解的，或者重述一次他所分享的，这样就能够确定他的意思。要有聆听的技巧，也要有发问的技巧。发问的技巧，在小组聚会的神的话分享培训时间里，组长必须留意，不要说到完，要给机会组员一起的分享。比如当组员提出疑问的时候，不要马上给予答案，应该让其他的组员先有机会分享，这是发问的技巧。然后呢，也要避免提供答案为是或者非的问题。好比刚才我们所举玛利亚的例子，我们不要提说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吗？约瑟会觉得害怕吗？这样的问题，他的答案只是是或者不是，这样的问题不好，要避免提出是或者非作为答案的问题。如果有主言误解了问题而答非所问，也不要直接的指出他的错误，只需要技巧地转移重点，进一步给大家提示，借着这样引出正确的答案。如果答非所问你也可以转向其他的组员，让他们分享，这是发问带领讨论的技巧。你可以在小组聚会中 另外引用一些的导向性问题，指导的导，方向的向，导向性问题来促进组员参与讨论。就比如你为了获取资料和意见，你可以这样子问：某某人，你对这点有什么看法？有什么例子可以说明的？那这一些问题就是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料和意见。那为了进一步的阐明某一点或者确定某一点，我们也可以问说：你指的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吗？你是根据什么原因这么说的呢？这是为了进一步阐明某一点或者确定某一点。那另外，如果是为了转移焦点，你在一个组员讲完之后，你可以转向另外一位组员，问他说：美玉，你的意见如何？或者佳明，你认为呢？这是为了转移焦点你可以引用的问题。那在发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的禁忌，比如别害怕有沉默的时刻，因为许多时候沉默正是组员在思考的时候，不要怕沉默的时刻，也不要问只能够回答是或者不是的问题。再有，别老是发问，要让组员有机会分享，或者说不要自问自答，要让组员有机会分享。在我们发了问题之后，那如果能够使用问题，就别即刻给予答案。好比有一位组员问：如果一个基督徒行为不好，他能够得救吗？你可以反问他：你认为呢？或者问其他组员有什么意见。如果可以使用问题，就别即刻给予答案。那不要让组员中某一个人操纵局面，如果有的话，你要技巧的转移，或者在他讲完之后，或者你发了问题之后，你就转向别人，要求别人来回答。别批评，在小组里头不要批评某一个人的做法或者行为，因为我们是在学习神的话语。不要让讨论分享的时间超过神的话分享培训预定的时间。那无论如何，要知道怎么样发出一道好的问题，是一门需要时间学习的技巧，需要经常的操练，越常应用评估和学习，就越能够掌握得好。作为组长，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去操练学习。所以作为领袖，要尽量多充实装备，但是领袖也要记得，我们并不是万事通的百科全书，你所不知道的要坦白的承认，不要随意的回答，不要忘记每一次神的话分享培训之后，要以彼此服侍做结束。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下一课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讲解，让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使我们的人生充满盼望。天父上帝，愿你就帮助我们，不只是听，不只是知道，更是能够常常化成我们的生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讨你的喜悦。愿天父你帮助，就透过小组的聚会，带领我们能够实在的应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处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你的灵常常来教导我们明白世界你的话，也教导我们更有技巧的来带领讨论分享你的话。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再复习和思想。小组聚会中神的话的分享讨论目标是什么？小组聚会中神的话的分享讨论目标是什么？要如何达成？要如何达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带领过神的话的分享讨论吗？你有带领过神的话的分享讨论吗？想象你要如何可以带得好。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要带小组里头的分享讨论，你要如何可以带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欢迎你把心得写下来啊，寄给我们，跟我们有一些的沟通。愿神赐福你。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